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将要听取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军事行动的详细报告；之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格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目前还不需要派兵到伊拉克和叙利亚摧毁恐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过不排除未来出兵的可能性。台湾方面目前正在进行年度的汉光军演。在中国国内，维吾尔族经济学家伊里哈木·土赫提被控分裂国家罪的案件9月17号上午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开庭审理，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要听取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军事行动的详细汇报。奥巴马将同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的奥斯汀将军讨论如何建立国际联盟，实现削弱和摧毁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目标。这个激进组织目前已经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同时也将参加讨论。哈格尔之前一天在美国国会作证期间指出，打击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他说是一个复杂的任务，而且需要时间。哈格尔还强调说，美国需要有效的伙伴来一起行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普西将军也在作证期间表示，如果他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顾问需要同伊拉克部队一起上战场的话，他会征得奥巴马总统的批准。奥巴马总统此前多次声明不会派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谈到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与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普西星期二在参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消息，期间邓普西表示，他认为美国方面目前还不需要派兵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去摧毁恐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过他说不排除在某些条件下出兵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发回了一篇报道。
美国再次向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后的第二天，国防部长哈格尔来到国会山作证，呼吁国会支持政府的计划，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联盟来摧毁逊尼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对中东所有国家，我们的盟友以及美国都构成了威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而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与伊斯兰国就像我们与基地组织一样处于交战状态。
上个星期，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向伊拉克派地面部队的可能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表示赞同，但是他也承认在某种条件下美国可能需要协助伊拉克军队作战。
在执行某项特殊任务的情况下，我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奥巴马总统的计划要求加强伊拉克军事力量，向叙利亚温和派力量提供训练来抗衡伊斯兰国。许多共和党议员虽然支持美国的行动，但是认为这个计划还不够强有力。共和党参议员英霍夫说，
要动用军队才能打败军队，但是总统提出了一项有限的与他在也门和索马里的策略类似的反恐战略，而也门与索马里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差别非常之大。
国防部长哈格尔为奥巴马总统的计划进行了辩护。
单靠美国军事力量不能消除伊斯兰国对美国、对我们的盟友以及在这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构成的威胁。伊拉克继续政治进程，以改革与和解措施朝向更加包容、更加代表性的政府发展，这对于达到我们的目标非常关键。
奥巴马总统不需要国会的广泛授权来向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国会现在需要批准这项计划中的一项具体内容，也就是向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训练。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到国会山作证，向议员们进一步阐述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努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的特别协调员罗伯特·塞里表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目前已经就加沙地带的重建达成了协议，双方同时还同意要防止武装激进分子破坏基础设施的材料。塞里星期二表示，加沙地带的学校、医院还有其他基础设施的破坏程度，他说令人震惊，但是他同时表示，重建机制的设立是恢复加沙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根据这项协议，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在重建的过程当中扮演主导的角色，而联合国的观察员则将确保建筑材料不会挪作他用。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罗伯特·塞里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目前他说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他说停火状态仍然很脆弱。巴以双方在经过了两个月的交战之后，于上个月的8月26号实现了停火。最新一轮的巴以冲突造成了至少21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加沙地带的多数居民区都被摧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乌克兰方面日前采取了措施，试图在与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实现停火的同时，强化乌克兰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乌克兰议会批准了同欧盟的28个成员国之间降低贸易关税的协议，这项协议要求乌克兰的贸易产品符合欧盟的监管标准。在去年的时候，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了同欧盟之间的这项协议，并且还寻求同俄罗斯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亚努科维奇的做法引发了乌克兰境内的大规模抗议，并且导致了亚努科维奇本人的下台。俄罗斯方面随后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并且还支持乌克兰境内的分离主义武装同乌克兰政府军之间作战。乌克兰同欧盟之间的贸易协议将从2016年开始全面生效。就在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罗斯的分离武装之间摇摇欲坠的停火，为这个处在危机中的国家带来了相对而且是暂时的平静之际，大约120万乌克兰裔的美国人当中的很多人依然处在是紧张、恐惧和气愤的状态之下。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菲利普斯在纽约和美国境内的乌克兰裔的居民所做的一些采访报道。
这些在纽约圣乔治学院里唱着乌克兰国歌的十几岁的青少年当中，大多数人不是本人出生在乌克兰，就是父母出生在那里。他们的校长彼得·谢什卡牧师自己就是乌克兰移民的儿子，他鼓励这些学生的爱国自豪感，并认为乌克兰或许为了保持独立而必须开战。乌克兰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独立的。
What is the alternative?
什么是别的选择？我们还想俄罗斯把我们当成是他们帝国的一部分，对我们进行几个世纪以来那样的统治吗？我们对此已经受够了。
We've had enough of that. It's also a matter of prayer, of meditating. Where do we stand?
这也关系到祷告和冥思。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吗？我们对那些正在经受迫害、饱受折磨的人表达了足够的支持了吗？我们不能只是举着标语大喊大叫，愤怒无济于事，仇恨也不能解决问题。
Hate isn't going to do it.
谢什卡的学生也抱有似乎具有争议性的观点， 一些人，例如谢尼亚·维多维奇，家里面有朋友刚刚从纽约回到乌克兰，加入同亲俄分离武装的斗争。他说，
说实话，到那里去参战的人完全就是自愿为了他们的国家而献身，他们为了独立和家园而战，他们在抵抗那些精通作战的人。
另外一些人正在组织糕点义卖，或者和乌克兰侨民组织合作募款，为军队购买急救药箱。亚历山德拉·阿塞的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波兰人，他尽力为他的乌克兰裔美国同学提供精神支持。
你可以听到他们有多难过，我们试图告诉他们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们试图倾听并且确保我们对新的进展有所了解，而不至于对事态的发展一无所知。
亚历山德拉拉考斯基在二战后来到美国，那个时候他还是小孩子，他会说流畅的乌克兰语，并且始终保持着故乡的深切关注。
所以当像如今发生在乌克兰的这样规模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担心，并且给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写信，并且试图通过不同的渠道提供经济帮助。
美国乌克兰议会委员会代表着100万左右的乌克兰裔美国人，他正在组织示威游行，并游说美国政府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该组织发言人安德里吉·多布里扬斯基说，美国和他在欧洲的盟友应该首先指定乌克兰是一个重要的非北约盟友。
这会立刻减少转让输送军事物资的繁文缛节。另一件事就是要提供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以及任何可以帮助乌克兰保卫边界的装备。
多布里扬斯基所在的组织认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发动一场战争来消灭乌克兰。不过多布里扬斯基依旧保持乐观，25年前还有许多人在怀疑乌克兰是否能获得独立。他说，我们差点在好几百年前就被从地图上抹去了，但是我们不是还依然存在着吗？美国之音记者菲利普斯，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伊朗的核问题。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再加上德国，定于这个星期四恢复有关伊朗核项目问题的会谈，目的是要争取在11月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某种协议。原本最后期限是今年的7月份，但是在谈判人员没有能够就关键的一些问题达成一致之后，各方都同意把这个最后期限向后延。将要在纽约展开的谈判是否能够取得真正的进展呢？分析人士就此看法不一。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美国国务院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谈判人员面对的重大棘手问题之一是伊朗的铀浓缩能力。德黑兰认为伊朗需要工业级的浓缩项目以生产燃料，但是一些西方国家怀疑伊朗想要制造核武器。自从7月的最后期限被延长以来，双方举行过双边会议，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艾因霍恩说，纽约会议上可能取得不了多大进展。
Unfortunately, I think it's likely that the parties will.
遗憾的是，我认为各方面可能会重复他们的立场，要靠随后的碰头来缩小差距。
Subsequent encounters to try to narrow the gaps.
军备控制协会的分析师凯尔西·达文波特谨慎乐观地认为，7月的限期被延长，给了谈判人员重新考虑各自立场的机会。
我认为我们会在某些难题上取得进展，比如铀浓缩，但在11月24日最后期限之前的2个月里做到这些还是很困难的。
不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詹姆斯·阿克顿认为，伊朗核五常加一都会等到最后一刻才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如果是重大让步，只能是在最后一刻，也就是十一月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之际才能做出。
阿克顿说，如果伊朗被视为是达成协议的根本障碍，国际社会就有可能达成更为广泛的共识，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日中两国的关系。日本和中国两国目前正在为实现安倍首相和习近平国家主席的这个首脑峰会做出努力。不过有日本学者说，假如没有充分的准备的话，习近平和安倍之间的会面也不是没有不欢而散的这种可能性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华盛顿邮报9月15号一篇评论说，近几个月来，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文宣暂时停止，最可能引发两国冲突的，也就是中国海军在争议岛屿附近的活动也有减少，双方特使在首都间悄悄穿梭，这些都让外交人士认为，两国领导人安倍与习近平的峰会似有可能在11月实现。日本东京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两国元首是否能在11月与北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峰会，将是日本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指标，但双方仍然需要为峰会创造更多积极条件，否则两人会面也可能不欢而散。
如果没有充分的做好准备，只是见面，那么不欢而散，这个可能性也有，所以日中双方应该更要做更多的努力。
松田康博也说，尽管日中首脑会有其必要，但两国的关系改善并非首脑会就能解决，
可能性还是有。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这个安倍首相跟习近平主席见面什么都变好，这并不是如此，不过还是这个见面总比不见面好。那么那既然首脑级的会谈也可以实现了，那么阁员级的会谈也可以推动，那么大陆的这个省一级的领导人也可以到日本去，现在几乎都停摆了，所以这些底下的交流大概就是实现了这个这个日中的峰会之后呢，会全面开放。
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说，中国愿意在海洋领土争端中主动降温，部分原因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发挥作用，一方面加强美日安保条约，表明美国毫不迟疑会协助日本防卫被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尖阁列岛，但另一方面，白宫同时也对安倍挑衅的民族主义表现施加压力。日本官员则认为，除了美国的因素外，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急剧减少，也是北京试图改变的趋势。此外，日本政界非官方人士对习近平保证安倍不会再参拜靖国神社的外交举措，也让中国愿意减少在争议海域的活动。不过，尽管中国放松对日本的压力，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并没有放弃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主导力量的意图。东京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高原明生说，有些人称中国的做法是一种悄悄的侵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长晓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对南亚进行访问，其中他对印度的访问尤为引人注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习近平选择在9月17号，也就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64岁生日当天抵达莫迪的故乡，位于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近年来不断增长，但是两国在能源和地区影响力方面则相互竞争，同时长期存在的边界纠纷也使得两国间仍然缺乏互信。上星期，印度商工部长 西塔拉曼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习近平可能在此行期间宣布投资在印度建立工业园区，推动两国间的合作更为顺畅。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有意在印度投资，我们就此邀请他们来访并且投资，希望能够有助于缩小两国间的贸易赤字，那将有助于我们创造就业机会，这也是印度政府提出的目标之一。因此我们希望中国来印度投资，尤其是对已经在印度找到市场的产品进行投资。
中国或许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去年跌到了650亿美元，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则高达310亿美元。中国的投资将有助于缩小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在成功的访问日本，并且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建立起私交之后，莫迪希望与习近平建立起类似关系，以增强两国关系。不过国际关系专家斯拉巴尼乔杜里说，双边发展不能够仅靠两人间的私交推进，而更有赖于克服两国间显著的互不信任。
外交关系不能基于个人因素，而应该基于国家的历史及当前境况，因此我认为中印间缺乏互信可能会影响谈判，这从很大程度上有待研究，留待未来加以解决。
中国在印度洋地区越来越多的经济参与，让印度担心北京建立起了一条遏制印度的海上岛链，威胁其安全。印度则与越南等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加强合作，以此作为反制措施。印度急需大量资金更新其陈旧的基础设施，而中国手中则攥着大量的贸易盈余，有助于实现印度这方面的目标。双方渴望签署一项协议，为中国投资印度新的铁路项目敞开大门。印度自67年前独立之后，它在英国殖民时期建造的11000公里长的铁路线基本没有得到更新，而中国则从2011年起，在5年时间铺设了14000公里的新铁路。但是印度议会的议员们对北京的意图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议员担心中国为印度铺设铁路可能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去年5月，中印军队在喜马拉雅山西路曾经有过一次长达3周的对峙，起因是中国的军队在印度声称的边境线靠印度一侧10公里处安营。两国之间缺乏互信的历史源于1962年的一次短暂的边境战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军方的一位将领日前透露说，马来西亚提出了让美国的一种侦察机能够使用位于马来西亚最东端的一个空军基地的说法，这样做能够使得美军的飞机更为靠近南中国海运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9月8日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发表演讲时表示，马来西亚最近提出让 P8 海神侦察机从马来西亚最东端的一个基地起飞。在他看来，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是美国海军加强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关键。P8 海神侦察机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快速高空飞行的新型反潜艇侦察机。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海军人士的话说，这个基地可能是马来西亚空军位于婆罗洲纳明岛的基地。纳明岛的归属并不存在争议，但是该岛靠近马来西亚和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最南端。尽管马来西亚还没有正式对有关的消息发表评论，但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一位发言人证实，马方确实提出作为个案处理让 P8 飞机使用马来西亚空军基地，不过吉隆坡与华盛顿还没有就此达成正式协议。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目前还没有对有关的消息做出反应，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石英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尽管他不能确认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但是即使确有其事的话，中国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马来西亚呢，总的来说跟中国关系不错的，但是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同其他东南亚国一样啊，对中国的这个军力量加强啊，总是有所有一点担忧的吧。那么不管这个是由于马来西亚自身啊这个利益和传统考虑， 由于受到啊，比如说美国、日本等等的影响。
马来西亚一直与中国关系热络，虽然它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也存在领土争端，但是与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所不同的是，它一直相当低调，基本上避免公开批评中国。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马航370航班失踪事件，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做法，可能使马来西亚改变它对中国的看法。美国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日前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暗示，中国的一些做法使亚洲国家觉得有必要向美国靠近。
Throughout Asia, as you know, there's a growing concern about Chinese.
在整个亚洲地区，人们对中国的行为，尤其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即使不是对抗性的，但肯定是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日益感到关注。
中国一直反对美国在中国附近海域进行间谍侦察，随着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提高声调，并发展出更先进的潜艇，他也日益对美国的做法提出挑战。美国国防部表示，上个月中国一架战斗机在距离美国 P8 侦察机30英尺的地方飞行，几乎造成撞击。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访问北京时警告说，奥巴马政府应当停止他所说的 P8 飞机对南中国海以及中国沿岸进行的抵近侦察飞行。曾经担任过中国政府顾问的石英红教授认为，如果马来西亚让美国飞机使用其基地，从而使美国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的话，中国会对美国提出批评，甚至做出回击，但是不会对马来西亚做出强硬表示。
马来西亚不是同中国对立的国家，同时呢，马来西亚又是主权国家，它引进每一个国家的啊军事援助、军事合作啊，只要它不公开说这是对付中国的，那中国啊何苦呢？
这位国际问题专家表示，鉴于中国看重他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因此他会通过悄悄的外交，甚至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应对事态的发展，而不会采取过度的行动搞僵同马来西亚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谈到美国、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菲律宾西部的巴拉望岛目前似乎就处在中国和菲律宾有关南中海领土争端的这种局势的前沿。菲律宾当局目前正在考虑允许美国在巴拉望岛上驻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从巴拉望的首府普林塞萨港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船只从小渔村马卡拉斯卡斯出发，进入巴拉望西海岸外的南中国海水域，途经菲律宾的乌鲁干湾海军基地。村委会的负责人简·梅亚伦说，他因为菲律宾和中国在附近海域的紧张事态担心，所以他不介意在这么近的地方有一个军事基地。当地人把这片海域叫西菲律宾海。
它对我们是一种保护，我们住在西菲律宾海上，这是我们害怕的事情，所以菲律宾海军在这里是受到欢迎的。
维亚伦还说，他也欢迎美国海军。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菲律宾领导人阿基诺四月举行峰会之后，这将有可能成为现实。奥巴马总统说，
Today I'm pleased that we're beginning an important new chapt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it starts with our security.
今天我很高兴我们两国的关系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而这开始于我们在今天签署的防卫合作协议。
这份增强防卫合作协议使美军能够通过现有的菲律宾基地进行换防，这包括位于巴拉望乌鲁干湾基地内的奥伊斯特湾军事设施。奥伊斯特湾距离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160公里。马尼拉称，中国军队正在该水域内的菲律宾岛礁上建立前哨站，并且骚扰菲律宾海军。菲律宾军方发言人萨拉加中校说，目前尚未开发的奥伊斯特湾是美国和菲律宾军队承诺将展开合作的地方，这一点已经被列在了新的防卫协定中。他说
The very purpose of that base is to enhance our defenseCapabilities westward towards the West Philippines.
这个基地的目的在于增强我们在西菲律宾海以西的防卫能力。
奥伊斯特湾是我们想要向美国提议的地方之一，这样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开发。
萨加拉说，如果华盛顿接受了这项建议，奥伊斯特湾仍然将是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而不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他说，在美国的帮助下，对乌鲁干湾或者奥伊斯特湾的军事设施进行开发，并不是为了激怒中国。
I think it is our right, and it's also the duty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to protect our interests. They should not see.
保护我们的利益是我们的权利，也是菲律宾军方的责任。他们不应该将乌鲁干湾的开发视为威胁。我们只是想保护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主权。
五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警告东南亚国家不要建立针对第三国的军事同盟。在东南亚地区，这段话被解读为不要试图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推进，尤其是不要寻求美国的帮助。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和华盛顿签署的新的防卫协定只会进一步的刺激到北京。马尼拉亚典药大学的政治分析人士理查德·海达里恩认为，菲律宾在2012年被中国军队占领斯卡波勒浅滩之后，阿基诺政府就急于让美国参与到领土争端中来。他说，增强防卫合作协议可能是刻意保持模糊的，以劝说美国现在就签下这份协议。
There are multiple dimensions to the ETCA, which show that the Philippines negotiated with the weaker.
增强防卫合作协议在很多层面上都反映出菲律宾在谈判中底牌不硬。
这包括如果菲律宾和中国军队交火，美国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像奥伊斯特湾这样的美菲联合基地，就长期来说经费如何解决，以及开发这样的军事设施需要遵从哪些环保准则等等。环保是巴拉望岛上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巴拉望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指定的保护区。环保人士说，奥伊斯特湾本身就是红树林和多种野生动植物园的家园。基于这些问题，普林塞萨港市政府反对基地扩张。但是如果菲律宾军方说对军事基地的开发属于国家安全部分，那么当地政府就没有能力阻止这个计划。马卡拉斯卡斯社区委员会的简·梅亚伦说，他也担心潜在的环境危害，但是他解释说，对于生活在这个穷困的村庄里的人们来说，海军基地扩建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It's a sign of development in our barangay. Maybe more business to come. Progress.
这是我们村发展的标志。或许我们村会出现更多的商业活动和更多的商业发展。
军事基地的建设仍然有可能被制止。这项新的美菲防卫协定的反对者们已经向菲律宾最高法院递交了诉状。如果这项协定被裁定违宪，那么奥伊斯特湾可能还会保持现状。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普林塞萨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的局势。台湾的海军呢，刚刚举行了年度汉光演习。下面我们就连线和美国之音目前驻台北的记者李宝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的汉光演习。李宝你好。
哎，燕青好。
好，李宝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汉光演习的背景好吗？
这个汉光演习呢，其实是一个年度的军事演练哈。您刚才说这个今天举行了汉光演习，只不过呢，它是今天的演练是海上的演练，它是汉光演习的这个一部分啊。这个大概会进行一个星期。那么今天海上的演习，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军方呢模拟敌军，他没有说是共军还是什么军队，但是很多人都猜测就是共军吧，在台湾的东南部外海及其空中的发动攻击。那么海军呢，台湾海军派出了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这个舰队来迎战敌军。那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大概我们看到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哈，包括呢这个吨位最大的这个10,000吨的基隆级马公号军舰，这是一个今天这个活动的指挥舰。另外呢还有成功舰、康定舰、济阳舰和锦江舰，这些这个大型的稍或者是中大型的军舰，还有多艘的导弹快艇。那么这些舰艇呢和飞机和空军的这个 F-16 和 F-5 战斗机，还有海军的这个 P-3C 反潜机和反潜直升机呢以各种各样的火炮，包括导弹、火炮、深水炸弹等武器呢，将这个模拟的这个敌军在海面还有水下以及空中的目标击毁。大概今天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李宝，你提到这些舰艇的方面的讯息哈，台湾方面呢一直盼着美国能够对台湾销售一种潜艇，如果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不好？如果能够买到美国这个潜艇的话，对两岸的军事平衡有什么 有什么作用没有啊？
应该是如果按照台湾军方的说法是有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现场看到呢，台湾军方派出了一艘这个潜舰，但是是作为这个敌军的这个潜舰哈，作为这样一个假想的敌军的潜舰，那么在水下，然后呢在这个台湾军方的这个强力的这个火力下呢就浮上了水面，意思就是说被这个 neutralize 或者是被击毁或者是这个被制服了哈。那么并没有出现在这个今天演习的这个攻击的这个部分里面。那么台湾海军舰队指挥部指挥官黄曙光中将，他也是今天这次演练的这个总指挥，他说台湾非常非常期待从美国获得新的潜舰。他这么说，假如台湾有更多更先进的潜舰，那么中国大陆的海军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大摇大摆地驶出第一岛链。燕青
所以他这个还是很有期待的哈。
是，
那从这个台海的安全局势来看，这几年来看来算是比较稳定的，或者是表面上是比较和平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呢仍然没有说要放弃武力就是攻台，假如台湾要宣布独立什么的话，这对于这样的就是北京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放弃武力犯台的这种事态，台湾方面是怎么看的呢？
是这样，首先呢您刚才提到台海局势看来是似乎安定，那么海军对这个这样的看法也是有自己的这个观点。他说，海军站在保卫疆土和领海安全的第一线，好让台湾民众睡得安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海军或者是台湾军方的这个力量的话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安定。另外一个呢，当然从政治方面来讲呢，自从马英九2008年执政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政治和这个经贸关系继续和缓，当然这在这个方面呢可能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不过呢在军力方面呢，台湾的这个军方是一直认为呢有必要这个加强自卫。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武力方面，可能还是不是可能就是肯定没有办法这个跟中国大陆的军力较量，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台湾军方呢现在有这样一个想法，或者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就是用以小而精而且小而强的这个所谓不对称的作战能力呢来应对军力和规模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那么其中呢他们举些例子，包括这个黄曙光中将哈，在这个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说怎么样去提高这个不对称作战能力呢，有这样一些方法。他举出例子说，布设水雷哈，那么保卫海岸和这个港口的安全。另外呢，用小而精、小而快的这个导弹快艇来这个打击对方的大型的军舰，这所谓的这个不对称。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李宝为大家从台湾做的这个连线报道。我们期待着李宝为大家发回更多的有关本年度的汉光军演的报道。好的，谢谢李宝。
好，谢谢燕青，谢谢听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当局宣布把今年三月份在昆明火车站砍刀案的这个三名涉案男子判处死刑，另外还判处了一名女子无期徒刑。在那次凶杀事件当中，有30人死亡，还有140人受伤。中国当局说，是新疆的激进分子制造了那起暴力事件。事发之后的6个月，当地的居民仍然在努力地摆脱那次事件的阴影。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昆明为大家发回了下面这篇报道。
显然那次袭击在这里造成了长期的影响，现在全城都加强了戒备，特别是大型的购物区或者公交场所。长期以来，不管在民族方面还是宗教方面，昆明都是多元化的城市。这里的穆斯林对我们说，那次袭击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消除这些影响。永宁清真寺是昆明市的6个清真寺之一。这个月， 当地法院判决那些砍刀客的当天，来自全国各地和南亚一些地区的穆斯林挤满了这座清真寺。来自甘肃省的一名回族穆斯林谈到了那次袭击的影响。
因为我是穆斯林，他也是穆斯林嘛，是不是？因为他不是说我们是甘肃的，他看去戴我们这个回族的清真的回族的帽子，他们认为我们也是那个新疆的，他就是也有影响嘛，有一定的影响。
在经历了骚乱和镇压的新疆，大多数穆斯林都是维吾尔族，但是在昆明，大多数穆斯林都是回族，他们和政府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张。桂俊文是永宁清真寺的负责人。
就人们现在都回民了，就得提到这个是伊斯兰教，你是伊斯兰教，你就是恐怖分子，好像也是有这种人们这种看法。那现在呢，在逐步的来开复，逐步的沟通，我们呢也逐步的争取，使他们了解我们。
昆明长期以来一直是各个宗教的大熔炉，但是当地居民说，那次砍刀袭击事件破坏了这一声誉。
因为在云南，穆斯林很多，他们的行为方式，还有可能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跟我们想象的，或者是说跟他们基督徒，我觉得都是两个世界的，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
就像被吓到一样，觉得怎么都是自己祖国人，怎么会这样？我想，然后觉得心里很害怕。出来外边玩的时候，也会觉得心里有些恐慌，有些担心这样子。
昆明的穆斯林说，那次袭击之后，拦出租车都不容易，即使是在现在，也经常有一辆警车停在永宁清真寺街对面。不过，有些人说，他们的态度并没有因为那次袭击而改变。出租车司机杨长久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那天把两名鲜血淋淋的受害者送到了医院。
就是那个，他们是新疆人嘛，新疆人嘛，他们是不要拉新疆人，我是怕什么？有好有丑嘛，新疆人不是有好有丑嘛，我们觉得我们不是拉嘛，一样拉，他打车就拉。
不一定所有的昆明居民都赞成杨长久的想法，不过可以看到的是，这里的穆斯林正在努力改变所有穆斯林都是极端分子的看法。美国之音艾德昆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知名的一位维吾尔族的学者伊里哈木被中国当局指控煽动民族仇恨、分裂国家罪。今天他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理。伊里哈木否认中国政府的这些指控，并说他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面对当局所给予的最严厉的判决。乌鲁木齐目前戒备森严，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士都被拦在了几个街区之外。有关这方面的详情，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对原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伊里哈木的审判，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严密的保安下开庭，预计审判将持续两天，然后由这家法院的法官择期宣判。目前不清楚判决结果将于何时公布。庭审过程不允许外国记者入内，法庭官员也没有公布任何细节。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的总机是自动应答，然后播放歌曲，无人接听。在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外面，乌鲁木齐市警方设置了警戒线，封锁了法庭附近的街区，不许赶到乌鲁木齐试图见证法庭审判的外国记者、旁观者和西方外交官入内。中午时分，警方用八块高板封锁了通往法庭的道路，宣传板上印有即将在新疆举行的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信息。欧盟对伊里哈木案件高度关切，欧盟驻中国使团多次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伊里哈木，并为他提供医疗服务。在乌鲁木齐检察院7月30号依法对涉嫌分裂国家罪的被告人伊里哈木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担忧，并呼吁中国当局尽快释放伊里哈木以及与他同时被拘押的6名学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 有关伊利哈木近况及其法律权利方面缺乏透明度，令人忧虑。伊利哈木本人否认分裂国家的指控。美联社援引伊利哈木的律师刘小元的话说，他只是谈论了一些新疆的法律和文化问题，但是他是反对分裂国家的。他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批评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伊利哈木的另一名律师李方平说，伊利哈木已经做好思想准备，面对当局最严厉的判决。彭博社报道说，伊利哈木可能面临无期徒刑。伊利哈木被广泛认为是立场温和的维吾尔学者，长期主持维吾尔在线网站，致力于为维吾尔人争取权益。许多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人认为，他们在文化和宗教上受到压制，在经济上成为弱势群体。伊利哈木案在乌鲁木齐开庭，是在习近平即将前往纽约参加联大，以及中国十一月份将作为东道主主持 APEC 之前进行的。中国人权将会是奥巴马和习近平举行美中首脑会晤的一系列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谈到伊利哈木一案，国际社会目前对这一案件极为关注，一些海外的主流媒体都给予了报道，很多的人权团体也都发表了声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就伊利哈木一案从香港发回了一篇采访报道。
在中央民族大学学者、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伊利哈木今年一月被警方拘捕，7月30日被乌鲁木齐当局以分裂国家罪提起公诉后，国际社会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英国广播公司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详尽的报道。美国政府7月30日也表达对伊利哈木案严重关切，呼吁立即释放并确保其自由和人权。欧盟8月6日也发表声明，对伊利哈木的状况表示关注，敦促中国当局立即提供医疗救助和予以释放。此外，包括人权观察、特赦国际等国际人权组织也先后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政府政治打压、立场温和、始终反对国家分裂的伊利哈木。而就在伊利哈木案星期三庭审的前夕，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9月16日再次发表声明，批评审判伊利哈木是对正义的嘲讽，是典型的政治审判及对和平意见毫不容忍的表现，令人担忧。声明强调，这场审判只会加深维族遭受歧视的印象。人权观察亚洲部研究员王松莲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伊利哈木一贯勇敢而且明确地以和平方式倡导维族与政府之间的理解和对话，如果对这样的温和学者也逮捕判刑，则新疆当地和族群之间的紧张局势将难以缓解。王松莲说，
今天这个庭审呢，是一个政治打压、政治性的一个审判。从他的公开的那些文章或者是言论都可以看到，他自己本人也说了，他是坚决的反对分裂。那我们就非常担心呢，一个和平温和的一个批评国家的意见人士呢，会因为他言论呢而被判处以重刑。
此外，据报道，欧盟新任驻华大使石伟9月16日在北京举行记者会时表示，欧盟曾要求派一位观察员旁听伊利哈木案的庭审，但没有得到北京的答复。欧盟对伊利哈木的命运非常关心和担忧。石伟表示，仍计划派人去旁听庭审。一直关注伊利哈木案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二在推特上说，他通过电话、电邮和手机通讯工具确认，美国、澳大利亚等8个西方民主国家的外交官 星期三会在乌鲁木齐要求旁听伊利哈木的庭审。胡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曾和这些国家的使领馆人员联系，他们向他确认会派人前往乌鲁木齐要求旁听。记者联系美国和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询问，使馆人员称会稍后回复，但截稿前仍未得到答复。胡佳表示，他非常了解伊利哈木所持的观点，是通过和平理性的对话解决维汉民族矛盾。胡佳说，
他是极度的反对任何极端和暴力的，甚至就这件事情上，他们有些维吾尔族本身的都说，这个伊利哈木会不会是政府的人，他为共产党说话，现在他会被扣上分裂国家的帽子，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胡佳表示，当局拘捕温和的伊利哈木造成了新疆知识分子的噤若寒蝉，但这却让他担心把温和的对话渠道堵死会让更多的维族人走向极端。他说，
就是在现在来讲的话，维吾尔人真的是噤若寒蝉，就一月十五号伊利哈木被抓以后，整个乌鲁木齐那边的维族知识分子的气氛都变了，大家都觉得那种就是说可以选择的手段是越来越少了，那难道就逼着人家非得就是让维吾尔人到最后不得不采取这种暴力的形式？伊利哈木主张的对话、平等、有尊严的这样的就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错在哪里呢？
胡佳表示，伊利哈木的案件是今年最大的政治案件，希望国际社会进一步关注。据悉，伊利哈木1月15日被拘留后，新疆警方迅速将他移送到乌鲁木齐，并于2月25日以分裂国家罪将他正式逮捕。据律师表示，以他的罪名可能被判刑10年以上至终身监禁。伊利哈木案的庭审将持续到9月18日。伊利哈木的律师表示，起诉书指控伊利哈木领导八人分裂分子团伙，煽动民族仇恨，罪证是维吾尔在线刊登的一些文章、接受外媒专访以及他在学校讲课的内容，甚至包括他转贴的有关维人对独立问题态度的民意调查，以及建议他的几名学生出席在香港某大学举办的宗教问题会议。律师表示，起诉书并未提出证据或详细说明这些文章、访谈或会议如何构成分裂国家罪。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局势。上个月发生在密苏里州的一名未持武器的黑人青少年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的事件，让人们再度关注了美国的国内的这个种族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韦佛从纽约发回的一篇报道。
18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被警察射杀。在弗格森枪击事件过后没几天，附近的圣路易斯市的警察开枪打死了手里持刀、精神不正常的男子卡杰米·鲍威尔。在纽约，人们游行抗议艾里克·加纳所受的待遇，他在7月死亡。之前警察因轻罪逮捕他时对他使用了锁喉手段，调查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另外两名近年被地方警察开枪打死的黑人男子的家人参加了纽约的一次电台谈话节目，呼吁美国司法部采取行动。康斯坦斯·马尔科姆18岁的儿子拉姆莱·格雷厄姆在2012年被一名警察射杀，当时警察把他追到外祖母的住房内。据报道说，这名警察说他开火是因为看到格雷厄姆把手伸向裤腰掏枪，但事后并未发现死者带有枪支。马尔科姆写了一封请愿书，征集了33,000份签名。
我们必须制止警察暴力，我们黑人和拉美裔的孩子也是人，你不能随便朝他们开枪，把他们当成练习靶子。
联邦调查局说，地方警察局通报的警察正当打死人的案例每年大约有400起，但是联调局没有核实报告的准确性，而被认为是警察不正当枪杀的案例没有包括在内。据估计，被打死的人当中有25%是非洲裔美国人。
在地方层级没人解决我们的问题，唯一途径就是到联邦层级要求得到任何形式的问责。
小肯尼斯·张伯伦的父亲，退役海军陆战队员老肯尼斯·张伯伦，独自一人住在纽约州的白园市，患有心脏病。他不小心触发了自己佩戴的医疗报警项链，警察前来敲门，他受到惊吓，拿起了一把刀。这起发生在2011年事件的相当一部分被医疗报警服务系统以及警察泰瑟枪上的摄像头录了下来。一个小时后，警察强行入门，用泰瑟枪和豆袋枪向老张伯伦射击，然后又发射了两枚实弹。
你可以听录音，我敢让每个人听这段声音，看看谁听了之后能不依据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不正当的行为，是谋杀。
前警员尤金·奥唐纳说，警察通常都是克制的，但多数警察缺乏训练，不知道如何应对情绪失常的人。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燕青。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电影已经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越来越多的专业和创新合作的重要媒介。美国电影协会说，中国刚刚成为首个年票房收入超过30亿美元的国际电影市场。美国负责经济和商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查理·里夫金在《北京经济观察报》上发表评论指出，看到两国业界结合双方的创新人才，越来越多的美国制片公司与中国同行合作，模糊了好莱坞和中国影片之间的界限，真令人兴奋。里夫金预测，随着美中电影界的关系不断的深化，这种伙伴关系将会扩展至电影融资、影展、影城主题公园开发以及营销等重要的领域。电影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据美国电影协会和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公布的数字，2011年中国的影视业直接创收155亿美元，为中国经济增加了90多万个工作机会。中国公司也正在越来越多地跻身于美国电影界。为促进这种不断深化的关系，重要的是树立牢固的知识产权意识，这样才能形成繁荣开放的市场，为中国和美国公司创造更多的机会。李福金助理国务卿警告说，数字盗版对美国和中国的创作者都是一种切实的威胁。国际知识产权协会报告说，大约90%的盗版新影片来自电影院里的非法录影，很多影片还没有正式发行，盗版版本就出现了，导致可能前往电影院观看的人数减少，使这些影片的收入大大减少。美国希望未来与中国密切的合作，通过加强正式发行前的执法力度，改善影片合法发行的市场环境。李福金在评论中写道，我们能够创造一种新的经营环境，即维持市场的繁荣，同时又尊重知识产权吗？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强化对非法录制的惩罚，以及加强执法官员、影院所有人以及发行伙伴之间的合作，我们两国政府能够防止许多非法录制活动，进一步的推动两国娱乐业的发展。他说，发展更密切的文化关系，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在艺术和商业保护的氛围中推动双方的经济增长，我们在这些领域有巨大的潜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